第二章，如何分辨主的身体。在确定了圣餐是神为他子民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管道后，现在我们来了解如何通过分辨主的身体来经历属神的生命。使徒保罗在圣经中没有说是不分辨宝血，而是不分辨主的身体会使人软弱、患病和早逝。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原文是睡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章29到30节。可是在我作为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导却是把圣餐的两部分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一度认为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都是为了使我的罪得赦免。神开始向我显明，主的身体和宝血不应该被混为一谈。圣餐有两个部分，是因为其中有两种功用。代表他宝血的杯是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代表他身体的饼是为了我们得医治。血为赦罪。和今天大部分基督徒一样，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在分辨宝血这方面没有问题。保罗的书信清楚地指出，耶稣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带来了赦免。在他里面有古超本父，借着他的血我们得蒙救赎，罪得赦免。哥罗西书1章14节，中文标准译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1章7节。因为神的儿子用他圣洁无瑕疵的血为你的罪付上了刑罚的代价，所以当你信靠他的宝血能拯救你，你就可以不再背负任何罪债，得自由和平安。当你喝着杯，你要知道你已经罪得赦免，并且得以称义了。耶稣的宝血使你与神和好，因此你能坦然无惧地进入他的同在中。而当你祷告时，你可以放心，他必垂听。饼为医治。大部分基督徒都明白如何分辨主的宝血，但明白如何分辨主的身体的基督徒却不是很多。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必须先知道饼代表什么。耶稣证实这饼就是他的身体，为叫我们得医治。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向叙利腓尼基妇人说他女儿得医治这件事时，他称医治为儿女的饼。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马可福音7章26到28节。注意，当他求耶稣从他女儿身上赶出魔鬼时，他说把儿女的饼给小狗吃是不好的。饼指什么呢？指的是他所求的医治。狗又指什么呢？他们指的是像他一样的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实际上在说的是，医治只是给与神有约的子民，而不是给那些不包括在盟约中的外邦人。解释过了耶稣所表达的意思，让我也解释一下为什么说饼 代表医治，而不是释放了。那是因为圣经把疾病和鬼附身归为同样的事，他们都源于魔鬼。使徒行传10章38节说，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注意，这里说疾病是出自魔鬼的压制，因此疾病和鬼附身都是被魔鬼压制的结果，这两个问题都需要神的医治。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把医治看作儿女的饼，妇人将她的信心放在碎渣中，那个举动释放出大能，赶走了她里面，赶走了她女儿里面的魔鬼。因此，饼甚至是一小片碎渣，都是主耶稣的身体，都是为了叫我们得医治。既然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就完全有权享用这医治的饼。分辨主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我相信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时，门徒根本不需要听到我刚刚做的那些解释。他们知道，耶稣想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和完全传给他们。这些人每天与他同行，他们从没看过他生病，耶稣从未患感冒、发高烧或胃痛。他从来不需要说，你们今天谁能代替我去讲登山宝训吗？我不太舒服。主从未生过病。不仅如此，他还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完全健康。当那些没手没脚的人被带到他面前，他们全部都完整了。当他们触摸耶稣的时候，他们所缺的身体部件从天堂的库房传给了他们。他的身体充满了如此的生命力，以至于他的衣裳也渗透了他的健康。圣经说，血漏了12年的妇人来找他，知道耶稣就是他唯一的希望。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但结果呢？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而越加严重了。然而，只是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病立刻就好了。如果他衣裳穗子都被他的健康渗透了，你能想象他的身体多有活力吗？难怪路加要说，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路加福音6章19节。当身为医生的路加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那肯定是真的。当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时，没有必要对门徒解释说，他是在把他的生命、健康和完全传进他们的身体里去。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吃着饼意味着把他的健康吃进他们必死的身体里去。无酵饼象征耶稣身体的食物，无酵饼逾越节食用的薄饼是象征耶稣身体的一个很好的食物。密西拿律法书，也就是犹太教口传律法中，记载了无酵饼的制作步骤，这些步骤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意义。根据这些律法，饼必须是无酵的、火烤的、刺过洞和划过痕的。直到今天，犹太人的拉比都不知道为什么饼要这么做，但你的眼睛是蒙福的，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的恩典。不能用任何的酵，是因为酵在圣经中代表了罪， 而耶稣是完美的，他是神无罪的儿子，那就是为什么他能替我们背负罪的原因。他的身体被火烤，因为神对我们的罪的愤怒烈火完全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些烈火原本应该落在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头上，但却落在耶稣身上。他的肋旁被刺开，他的后背承受了那些无情的鞭打，好叫我们的身体得完全。所以当你来到主面前领受圣餐时，确保你能分辨他的身体。当你吃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拿起饼掰开，是因为他的身体要被掰开。当你吃下他破碎的身体，你要知道他的身体破碎是为了叫你的身体得完全。当你凭信心之灵吃下去，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变化，你变得强壮、健康而且长寿。主的圣餐带来双重的医治。至此，你应该很清楚宝血和身体是两种功用了，这在整本圣经里是一致的。先知以赛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4。对于其中的忧患和痛苦，英文杨氏直译本给出了更精准的翻译。他说，他确实担当了我们的痛苦和疾病，他背负了他们。同样的，在马太福音中，这节经文被翻译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福音8:17。在希腊文中，软弱就是意思是身体上的虚弱。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以赛亚说，弥赛亚将要把我们身体上的虚弱、疾病和痛苦担在他自己身上。换言之，耶稣担当的不仅是我们的罪，还有我们身体上的虚弱、病痛和痛苦。这就是一些古老赞美诗的作者所称为的双重的医治。这个双重的医治在逾越节时显而易见。主的圣餐第一次被设立，就是在逾越节，因为主的圣餐才是真正的逾越节晚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路加福音22:15-20。旧约都是影子，新约才是真相。耶稣是真实、完美、无瑕和圣洁的神羔羊，所以逾越节是主圣餐的预表。在第一次逾越节期间，以色列人宰杀羔羊，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便使灭命的天使越过他们的家庭，因为神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出埃及记12:13。血是为了人的罪得赦免，血遮盖了人的罪行， 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那么他们在屋子里头做什么呢？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出埃及记12章8节。以色列人吃火烤过的羔羊肉和无酵饼，这是为了给他们力气踏上出埃及的旅程。他们所领受的不是自然的力气，而是超自然的力量，所以才会没有一个软弱的。诗篇105篇37节。要使250万人完全健康，这需要神超自然的作为介入。我们知道这只羔羊不过是真相的一个影子，因此如果影子羔羊的身体能带来如此超自然的果效，更不要说是羔羊真身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了。这里双重的医治再次运行，宝血为赦罪，身体和饼为属神的力量。难怪他们离开埃及时没有一个软弱的。大卫这样形容双重的医治：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篇2到3节。注意，他的恩惠包括罪得赦免和疾病得医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赦罪，还有医治。当大部分基督徒被问起是否肯定他们的罪已得赦免，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知道因着十字架神已经原谅了他们，但是当被问起他们是否拥有医治，他们就不那么有把握了。我希望你明白，在十字架上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还有疾病，所以医治和赦免一样，不是一个应许，它是用血买来的，属于基督徒的合法权益。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我们不仅拥有罪得赦免，我们还拥有医治。赦罪和医治是在一起的。你对赦罪有信心，那么这同样的信心也将给你带来医治。借着圣餐得医治的见证，当你领圣餐时，相信并且正确地分辨主的身体，你就将经历到奇妙的医治和完全。一位教会的会友艾伯特就有这样惊人的经历。大约在2002年的11月，医生告诉艾伯特，他母亲的直肠内长了一个3厘米的恶性肿瘤。这类肿瘤的去除通常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不需要太过担心。手术前几天，教会的两位领袖去医院探访了他，与他分享了福音。那一天他接受了耶稣为救主，重生了。艾伯特看到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非常开心。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几天后他就出院了。几个月后他回到医院进行计划内的第二个后续手术，缝合气孔，为上一个手术而开的一个孔。这时并发症出现了，致使他还要进行另外3个手术。到了进行第5个手术时，这位75岁的姐妹精疲力竭了，她的身体开始出现排异反应，体温和心跳都在飙升，肺部有积水。他的情况恶化到外科医生感觉有必要通知他的家人，做最坏的心理准备。医生告诉他们，类似他这样的情况，病人一般很难撑过去， 并且阐明未来的三天是关键期。如果他的情况在这期间没有改善，那么他很可能就活不了了。艾伯特非常震惊和困惑了，他感到非常的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知道神不可能允许他母亲经历了五次手术却还是要死去，他确信神不是那样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一直是信实的。他很绝望，很迷茫，但内心却有一个强烈的渴望，要和他的母亲和家人一起领圣餐。因此他把姐姐和父亲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要准备主的圣餐，因为那会带给他母亲复活的大能。他的家人很困惑，他们不明白他怎么可以相信一些酒和面包能给一个生命垂危的人带来健康和完全。他的话听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艾伯特一直在反复听我领受主赐圣餐得享健康完全的光碟。他知道当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他不朽的生命的大能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里。他也一直在读四福音，他发现四位福音书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都在他们的书中记录了主的圣餐。他确信当耶稣觉得有必要把一件事情对我们说四遍，这必定是一个蛮有大能的真理。艾伯特的父亲、姐姐和姐夫不太相信，但是他们还是同意照他的说法去做。他准备了饼和杯，全家人进入了加护病房。里面很冷，每个人都不说话，在那样的地方领圣餐感觉有点奇怪。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之后他宣告借着耶稣的鞭伤和他破碎的身体，他的母亲得了医治。他走上前把一块小饼放进他母亲的嘴里，又倒了一点葡萄汁进母亲的口中。他在房里感受到神甜蜜和强烈的同在，不知为何他心里知道母亲已经痊愈，他离开病房时心里充满了平安。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天过去了，然后又一天。第三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样来到医院，往咖啡厅的方向走去吃早餐。在那儿他接到护士的一通电话，他用急促的语气说，艾伯特，有事发生在你母亲身上，你最好现在就过来。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事情，但闪过他脑海的意念却是，他不可能死的，我知道他不可能死了。他跑去加护病房，猛地推开门，冲到他母亲的床边，靠向前去看他。他看到他醒了，艾伯特跪下来哭了，他高声赞美主，他所期盼的，他所祷告的，他所相信神会做的终于发生了。之后他的母亲开始好转，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他可以再次自己进食了。现在他的体重增加了至少15公斤，病愈后他可以四处走动，帮他女儿烤饼干，还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跟他们讲关于耶稣的事。医生担心他撑不过去，但当他的家人和他一起领圣餐时，耶稣复活的生命充满了他的身体。借着圣餐而得的医治也可能是渐进的。这里一位主宝贵的75岁姐妹经历了惊人的神迹，但借着圣餐而得的医治也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你领了圣餐，你可能会在一段时间里慢慢康复，你越领受就越好转。 我自己就经历过。几年前，我得了一种让我很心烦的皮肤病，我去看了医生，他说会好的，但是药物肯定有副作用。我说，非常感谢你，然后走了。神的医治是最好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我领受主的圣餐，凭信心宣告，并领受他破碎的身体的全部益处。然而起初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过了一阵，我不再跟神提这件事了，我只是继续凭信心领受。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完全好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痊愈，但我知道，当我继续领受，我就会越来越好。没有戏剧化的改变，也没有华丽的显现，但它却是超自然的。宣告主的死大有能力。关于圣餐，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宣告主的死是大有能力的。保罗说，所以每当你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就是宣告主的死，一直到主再来。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当代译本。你可能会问，评论师，我们宣告主的死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向谁宣告呢？保罗在另一处说，神既然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事权势，就公开羞辱他们，借着基督向他们夸胜了。哥罗西书2章15节，中文标准译本。所以当我们纪念耶稣的死，我们也在向统治者和掌权者宣告，他们的权势已经被剥夺了，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他们。几年前，我们教会的一对夫妇拥有一套房子，被人们称为凶宅，更确切地说，那里有鬼魂出没。这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因为魔鬼通常都在悲剧发生过的地方聚集，比如致命意外和凶杀案发生过的地方。其中的一位租客受到了惊吓，因为他的家人抱怨，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影在屋子里飘来飘去。我的两位助理牧师和一位执事去了那所房子，在里面领受了主的圣餐。当你领受圣餐，你就是在向邪灵宣告耶稣已经得胜了。当你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完工时，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这表示所有的魔鬼都必逃走。因此，单单宣告主的死，其中的大能就会洁净那屋子里的一切的妖魔鬼怪。自那以后，租客再也没有抱怨过。这对夫妇现在有了新的租客，也不再有这方面的困扰了。不需要牧师，你自己也可以领圣餐。耶稣叫我们多多领圣餐，所以其中一定大有能力。当他叫我们常常做一件事，你认为他会没想到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吗？那些相信十字架上一次的完美献祭中有大能的人，知道在他的圣餐中充满了他的医治、完全和保守的祝福。一旦你成为信徒，你就是祭司了。彼得前书2章9节。所以你可以领主的圣餐，甚至带领其他人一起领受，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带领大家领圣餐。在教会中，我们由牧师带领会众领圣餐，这是因为牧师对会众有属灵的权柄，我们行事都按着次序。但是在教会之外，作为一个属神的祭司，你有资格自己领圣餐，照着耶稣所说的去做，多多的领。 你可能会问，该多频繁呢？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就去领，这取决于你多想要它的健康和完全。我不是说你必须每天领，但如果你生病了，我建议你每天都领圣餐。我认识一些非常极端的人，他们甚至像服药一样一天领三次圣餐。你知道结果怎样吗？他们得到了极端的健康。有人说，平约瑟牧师，不要走极端。我们这些信靠神，信靠他儿子在哥哥他完美的人，就是极端的，极端的蒙福。所以多多的领吧，因为圣餐是神为你预备的健康和完全的管道。